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我们要看的呢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后半段了，十二节到三十一节。这一段经文呢是使徒保罗这位作者呢，他用身体和身体上的肢体的关系呢来做比喻，讲明教会、教会里的信徒还有恩赐互相配搭这样的关系。
现在呢，我在这稍微的讲一下那个大纲哈。
嗯，
整段的经文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十二章的十二到二十六节。
十二到二十六节，嗯，
说的是身体上肢体的比喻，这个再分为六大细节。
嗯，
第一点是我们怎样成为基督身上的肢体，十二章的十二到十四节。第二部分是我们不能够凭着自己脱离身体。这个是来自十二章的十五到十六节，到了十二章的十七到二十节，说的是我们都是由神安排在身上做肢体的，这个是第三点。第四点是十二章的二十一节，说的是身上的肢体必须互相依赖合作。到了第五点，对于那些软弱和不俊美的肢体，我们应该怎么看呢？这个您可以看十二章的二十二到二十五节。第六点是身上的肢体理当同荣同辱啊，是十二章的二十六节。然后到了第二大部分是说恩赐的类别与职分哈，那这个是来自十二章的二十七到三十一节。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为什么哥林多地方的教会可以说是基督的身体呢？
嗯，
在这个时代里，教会面对的问题非常多，有异端邪风的冲击，有纷争，有纪律的问题，也有跟婚姻、代职侍奉、吃祭偶像之物、灵恩、奉献等等有关的问题。希望透过哥林多书信，我们可以获得智慧，晓得怎样面对这些问题，建立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哥林多前后书研读。
那么小桃子刚才帮我们读了或者是介绍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到三十一节的分段。那么我们首先看第一段了，就是十二节到十四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刚才陶姐妹说这一段呢，就是这三节经文呢讲到我们怎样成为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先看一下十二节好了，经文是这么说的，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那么很清楚，按照一般的原理来说呢，身体呢一定是有很多肢体，比方说一个身体上有手啊、脚啊、耳朵呀、等等啊，这肢体。但是呢，绝对不会因为肢体多而变成了很多的身体。身体跟肢体怎样相通相合，不能够分离，信徒跟教会的关系也是一样。
嗯，
这就是有根据的了。十二节的后半句呢，作者说基督也是这样。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十三节到二十节呢，如果听众朋友你留意一下，他讲一个身子一共讲多少次呢？很有意思，作者一共讲了四次，
是
一个身子，就强调一个。可见呢，使徒保罗呢，他在这里讲到基督的身体，讲到教会的时候呢，是一个的。
嗯，在新约当中提到圣灵的洗，一共有七次哈。您可以记下相关的经文，分别是马太福音的三章十一节，马可福音的一章八节，路加福音的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的一章三十三节，使徒行传的一章五节，十一章十六节，以及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十三节。 但是呢，在那么多的经文当中啊，只有13节是清楚的说明了圣灵的喜使我们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哈。
嗯，
我们来看看这个13节是这么说的：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
是的。
嗯，那么提多书的3章5节所说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就是这里所说的圣灵的喜了。按照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个时候来说，圣灵的喜就是基督奥秘身体的诞生，教会成为了基督身体的经过。那按照现在的信徒的经历来说呢，我们因为相信耶稣而得着重生，并且领受圣灵，这个就是受圣灵的洗而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了。信徒绝对不能够凭着水的洗礼而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的。其实这个水的洗礼只是叫人成为教会组织里的一份子哈。只有我们真正的因为相信耶稣重生而接受圣灵的人呢，才可以和基督属灵的身体联合起来。
对，小桃子，刚才你讲的最后这句话呢也很重要啊。信徒不能够凭着接受洗礼或者是水的洗礼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因为有的人可能呢没有完全相信耶稣基督就接受了洗礼，而是我们要重生得救，受圣灵的这个洗礼，
是
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成为一个属神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13节，哥林多前书12章这里的13节，他下面继续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希利尼人也就是希腊人了，
是
为奴的，奴隶或者是自主的。那么这些这个经文的句子呢，是表示作者保罗他这里所讲的身体呢是一个普世性的，有的人呢也喜欢用这个宇宙性的，也就是一个广泛的指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他说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为奴的、自主的等等，那么就不单单局限在哥林多城这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教会。身体只有一个，前面我们已经说了，13节到20节呢他一共提到4次一个身体，所以身体只有一个，而圣经呢用身体来形容教会，就代表了这是包括了古今中外一切的信徒在内。我们是怎样成了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呢？是因为相信了耶稣基督，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领受了圣灵的洗而成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另外参考新约圣经以弗所书4章5节，在以弗所书4章5节那里说，一主一信，然后呢又提到一洗，就是这里圣灵的洗了。
当我们相信了耶稣重生得救，已经成为了教会的一份子之后呢，其实我们是不能够凭着自己脱离这个教会，
对
这个基督的身体的哈。这个就是12章15到16节所说的。那么在15到16节我们就看到了，脚不能够呢自认为不是手，而就觉得自己不是属于这个身体的。耳朵也不能够认为我不是眼睛啊，所以我就不是属于这个身体的。不管是脚也好，耳朵也好，他们都是属于身体的一部分，这个事实是不会改变的。那么信徒在教会里互作肢体也是这样的，我们是基督属灵的身体里面的其中一份子，那谁也不能够否认这个事实。如果今天的你还没有重生得救啊，就算你和教会都宣称自己是教会的一份子，你还是不能够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那相反的，你已经是重生得救呢，你也不能够说现在我有什么不满意啊，或是我很想特别的标榜我自己一些的特点，所以我要脱离这个基督的身体，你也是不能够这样做的。
这个就提醒我们呢，今天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有的人说，如果不让我当唱诗班我就离开这个教会，好像就发脾气，
是啊，
其实是不合乎圣经道理的。你请他仔细的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2章15节跟16节就知道了。不过呢，通常当人有不满意的时候，如果是我想带领查经班小组，那么你让那个人当小组组长，我也想做，但是我没有机会做呢，我就生气呢，然后就说我 不来这间教会了，其实是不好的，
对呀，
不合乎圣经的，对不对？这好像脚不能够认为不是手而不属乎身子就离开。所以呢，在平时我们讲解圣经教导这样的真理的时候呢，在他这个埋怨之前有了理解，相信呢就会避开这样的好像纷争这样的不必要的不成熟的情况了。好了，这是十五节跟十六节小桃子很清楚的分享了。接下来第三方面呢，十七节到二十节，这里使徒保罗给我们看到呢，我们都是由神安排在身上做肢体的。十七节到二十节给我们看到身体不可能只有一个肢体，你看呢，经文很清楚的说，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音呢？从哪里听呢？我们想象也是很可怕，每一个人呢有两只眼睛，对不对？当然有的人可能因着意外受伤可能有眼瞎，不过我们知道不会是全身都是眼睛的。眼呢只会看不能听，身体不只需要会看的，还需要能够听的肢体，能够听的这个器官。眼睛永远不能够代替耳朵的功用，耳朵也不能够代替眼睛的功用，当然有这个受伤是例外的了。
是，
身体所有的肢体都是这样，有它独特的功用。所以呢，神按照他自己的旨意跟计划，把各种不同的肢体安排在我们这个基督耶稣的身体里面，叫人们各自发生效用，就是十二章上半段讲的这恩赐的这个效用了，使身体也就是教会渐渐的增长。那么这些众多的肢体也就是众多的信徒呢，百般的恩赐，各种不同的恩赐，对教会的这个身体的合一呢要互相配搭，这是必须的，而且使教会呢能够成长是有帮助的。
哎，周牧师刚才说的非常的好哈，我们就谈到了不同的内容，包括了身体上的肢体不能够因为互相排斥就脱离身体，而且身体不能够只有某一类的肢体。那现在的十二章二十一节却强调了肢体之间有一种的相互的关系，眼睛虽然是能看东西啊，却不能够拿东西的，手虽然能够拿东西，却是不会看也不会走路，所以眼睛不能够说哎，手啊我用不着你了，手也不能够说用不着脚，他们是互相需要的，那不然的话就不能够发挥他们的特长，甚至是不能够生存的。在神的教会里也是这样哈，我们不要因为别人的恩赐跟自己的不一样而轻看他们。那不仅是这样哦，我们还要认识到我们必须有其他人的帮助才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举个例子哈，一个很会讲道的人，他就不能够单凭着讲道就可以做工作的，他还需要有人为他祷告，
对，
有人在聚会当中带领唱诗歌，有人安排聚会的地点，有人布置会场，也有人带朋友来听道等等。那神没有把百般的恩赐只是给了一个人，他是把百般的恩赐给了众信徒，也就是所有的人，叫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学习怎么样的互相联系，彼此的相助，能够成为神的好管家。
对，我觉得我们内地啊，我们中国的信徒弟兄姐妹啊，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信息啊，经文呢、要常常的看，真的是很宝贵。
是，
接下来啊，第五方面我们再看十二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在这里说，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然后二十四节，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然后二十五节就说，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每一节经文都非常宝贵，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意思。
好，
在身体里面有一些肢体比较坚强，有一些肢体比较软弱，那么也有一些肢体呢比较美观，有一些呢比较难看， 其实也是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呢，所以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有的人都说，哎呀，我很喜欢我的眼睛，但不喜欢我的耳朵，对不对？
对。
尤其是女孩子可能更会这样。那么现在呢，又因为这个世界流行文化流行什么选美呀，很多人就在外表方面也有一点这样的看法。不过不重要，重要的是讲到呢，我们不能够说哪些软弱的肢体呢，或者是哪些难看的呢，就觉得哎呀，这个肢体不重要就不管了，绝对不是这样。好像身体里面的五脏，还有一些比方说肺呀、胃呀等等，他们呢其实哇，看到一个内脏的话呢是很恐怖的，对不对？
很难看的哈。
我们暂时就说这里的不体面吧，确实十分重要的。那么五官里面呢也有很软弱的，有的人说这个眼睛呢很软弱，有一点灰尘呢杀进去的话呢，眼睛就受不住了。
是。
还有其他的五官等等，虽然软弱也非常重要。所以神在创造人体的时候呢，对于比较软弱的或者说不体面的肢体呢，都加以特别巧妙的保护装饰。我们留意到我们的眼睛啊，也有什么眉毛啊等等，对不对？
对。
那我们的内脏啊，什么胃肠啊、心脏啊、肺腑啊等等，也有我们外面的皮肤、肉啊、骨头保护。所以看到呢，身体是这样，所以使徒保罗就用身体做例子说，就好像十二节我们说了，基督也是这样，基督的教会呢，信徒之间有些人的这个灵命啊或者恩赐啊没有那么强，可能是软弱的，那么我们就更要照顾他。我特别喜欢刚才所看到的这个24节说，但神配搭着身子，是神配搭的，是神给的。好像18节也有类似的话，18节，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安排在上面，所以这是神做的，我们就要尊重神的安排，好好的去保护。
在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好不好，周牧师？
好
啊。比方说呢，我就留意到了周牧师在讲道啊，在研经方面都是非常强的哈。
是吗？
而小桃子陶丽敏呢，只是强于一些可能是在教会里行政的工作，帮忙协助这个传道人的。所以呢，小桃子在教会里也是一位执事。那么啊，如果小桃子老是看着觉得牧师他的这个牧养啊，他的这个讲道的恩赐那么强，又那么多的人注意周牧师，我就嫉妒他的话呢，这是不对的哈。
或者你说我也要讲道，结果大家都来讲道，就没有做别的事情了。
是啊，
没有服侍的了，没有安排的，对不对？没有关顾的了，
没有协助传道人的，这个就不好了哈。所以我们应该看看自己有哪一些的属灵的职分和恩赐。接着在12章26节就谈到了，身体上的肢体应当一起来分享荣耀和一起来分担那个羞辱啊。那我来念念12章26节，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了。那么26节的这个若字呢，是一个假设，如果身体的任何一个肢体得到荣耀或是受到痛苦，别的肢体也会有同样的感受的。这个是身体上的一个神经的感觉哈。那我们现在如果有一个手指头受了伤呢，你不要以为只是这个手指头，而是你全身都会感到痛苦的。当一个手指上戴了钻石戒指的时候，哇，你感到全身都会很光彩呀。所以那个光彩不只是属于手指的，也是属于你整个人的。那这种通过神经的中枢系统的感觉，就是同属于一个身体的感觉。其实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的关系也应该有这种哈，我们是整体的一个身体的感觉。
对。
但是呢，周牧师，你有没有留意到呢？现在的教会呢，好像出现一些反常的情形啊。
怎么样反常呢？
因为呢，别的肢体得到荣耀呢，我们不觉得快乐，反而以为是痛苦的，而且呢是嫉妒别人的。那别的肢体受痛苦呢，我们又不感到痛苦，反而以为是很快乐的。
对，
那这个呢就很危险了哈。而且我们会发现，这个是顺从自己的私欲，只求自己的利益，不求神的荣耀的结果。
就好像刚才你提到这个一个手指戴钻石戒指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那是一个比喻啊，
是啊，
假若一个手指，但是真正有人戴了一个钻石戒指的时候呢，其他没有能力戴钻石戒指的也可能会嫉妒
啊。对，
如果一个人的富裕，他戴黄金的表啊，或者戴钻石戒指呢，我们如果能够为他高兴的话呢，已经是很成熟的人了。
是啊。
当然我们能够 戴钻石戒指的人呢也少戴比较好一点，
嗯，
免得呢好像太啊张扬的感觉，对不对？
是，
我们并不鼓励你用这个外表的这个财富啊或者是美丽去炫耀，
嗯，
那么也要顾虑到其他人的感受，
嗯，哎，周牧师你这么说呢是不是代表着如果今天我有一些的恩赐是非常突出的，而且人家很容易注意到我的话呢，那我不要呢常常在人面前提起来或是故意的炫耀，而是要谦卑，
嗯，
那这样的话
对对对
那就不会让其他弟兄姊妹觉得他们自己很自卑啊，
对，
他们很嫉妒你甚至是排斥你等等。
对，这也跟我们哥林多前书以前讲的有关系，就是啊，有的时候是你的良心没问题，但是他的良心的理解呢有不成熟的地方，你免得他跌倒，你就小心的来表达或者来服侍主，免得对方不明白而觉得心中有自卑，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也要互相照顾，
嗯，
就好像刚才你读的26节呢，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对不对？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再看下半段呢，这个十二章的最后几节呀，就是27节到31节呢，给我们看到这个恩赐的类别。使徒保罗将一些不同的恩赐呢都写了下来。他说，身上的肢体，不论是眼啊、手啊、肚子啊等等啊，都可以说是一个身体里面。如果是眼不舒服，就是身子不舒服，都是一个一体，这我们明白。那么在这里呢，有一点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这些恩赐呢是不是足够，就是一定是这些恩赐呢？
嗯，
比方说这里有这个医病的呀，翻方言的呀，赶鬼的，是不是除了这些以外就没有其他的了呢？其实正确的答案是我们不完全知道恩赐的数目，
是
因为这是神的工作，那么神可能将一些恩赐放在其他的信徒身上，
嗯，
所以使徒保罗从28节一直到31节这里所说的呢，其实呢是一部分的恩赐，
嗯，
不能够说它是全部的恩赐，对不对？
对，但是呢说到这个恩赐呢倒是引起了一些很难解释的内容啊。
嗯。
啊，因为在这里他就说到第一是使徒哈，第二然后第三然后再次啊，因为当保罗提到不同的恩赐的时候就用这些的第一第二第三去区分他的，那结果就引起了有两派不同的看法。
嗯。
那第一种的看法就说到了保罗在这里是有意识的把职分和恩赐的等次呢分别大小的，哎，
好像第一就是考第一的恩赐啊，
就是最好的了，使徒
也是第二重要的
啊，是了，嗯，那么说方言的恩赐呢被排在最后面，就表示了说方言不是重要的恩赐了。那么当时哥林多人比较偏重追求说方言，所以保罗要在这说明他们是错的。好，这个是第一种的看法哈，
嗯，
第二种的看法就是按照时间先后次序的排列这样来看的。什么时间先后的次序呢？是说着建立教会牧养的这个先后次序。
嗯，
当我们要建立一家地方教会的时候，首先我们需要一名教会的执堂者，然后就必须经常的有人在那里传讲神的话语，接着我们需要有教师用门徒训练来补足布道工作上的缺欠，而且呢去传授信仰的基本真理了。
嗯，
到了这一步呢就是很需要的有一个切实的基督徒相交的生活，去帮助信徒发挥一切其他的恩赐。那你看看呢具有这样的先后次序，而那些刚才我们说到的使徒不同的恩赐是按照这个时间去排的，然后呢他也说方言是被列在最后，可能也是因为哥林多信徒夸大了他的价值，
嗯，
所以保罗就把说方言放在最后。好了，在这里有两个的不同的看法，周牧师你怎么看，应该是哪个看法？
我觉得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先看一看圣经其他的经文。
好，
类似的题目的其他经文在罗马书12章呢也讲到恩赐，
嗯，
所以两边比较一下呢就比较全面一点。那么恩赐呢其实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因为它都是服侍主的，都是一个功用。那么像前面讲的，如果是软弱的跟不体面的呢，我们越发使它体面，越发保护它，对不对？
嗯。
那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注意上下文，也有一个开放的心。像这里面的恩赐呢，你看罗马书12章的时候，恩赐，哎，它有的是重复，有的又是不一样的。
是。
所以可见呢，这个恩赐的名单跟恩赐的特性呢，是要有一个开放的思想的。
嗯，好。那 到这一章最后的一部分，也就是十二章的29到31节的部分呢，就谈到了其实教会里的信徒是各有不同的恩赐，这个其实是再次的回应前面所说的圣灵会按照自己的意思把不同的恩赐分给不同的信徒。
对，
那么在这呢啊，使徒就勉励信徒们，你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怎么样的追求呢？接着下来保罗就跟他们分享一条重要的道路，这个道路就是下一章所要说的爱了。